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我们要来聊一个问题，说为啥给别人不认识的人传福音呢就挺好的，给家人一谈福音就特别尴尬。这是因为小姐妹呢说，我最近啊在组长的带领下重视起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跟我的家人去谈信仰的这个话题，我就觉得特别的尴尬。有时候我妈妈跟我聊信仰的话题，我就会觉得有点烦，在家里祷告读经的时候呢，我自己一个人就觉得挺好的，但是要是被家人发现，我就觉得好尴尬呀，很不好意思。我的妈妈和姐姐啊也都是基督徒，但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聊关于信仰的话题，这就导致每一次假期呢，我都感觉我回到家之后我就跟神的关系远了，因为我在家我不好意思读经祷告。这个问题在很久之前我就发现了，但是我没有认真去思考，直到最近哈，在小组的团契当中，我发现很多的团契的弟兄姐妹们跟我有一样的现象和困扰，所以啊我就跟我的组长简单说了一下，组长啊鼓励我们一起来思考，但是感觉好像我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觉得没有解决的方案。问题是我跟团契的弟兄姐妹们聊信仰的话题，我就很自然，我们聊得特别的火热，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哇，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直戳人的内心啊，非常的扎心的一个问题，但呢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这是教会当中信仰和生活脱节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所在。为什么我们跟家人更亲密的人去谈信仰会觉得尴尬呢？因为我们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直接面对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知道什么。所以当我这个人没有改变，没有一个生命能够让人看到我活出我的信仰，生活就是信仰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好意思把我的知识拿出来谈，那你就是高谈阔论，因为大家一下就知道，哦，你还说爱人呢，你看你昨天怎么对我呢，你还跟我翻白眼什么的。我们很难跟家人去谈的体现就是在于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破口和一个缺失，就是我们并没有让信仰落地，你的信仰没有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或者有一些弟兄姐妹从小生长在一个不信主的家庭，当你信主之后，你再回到你的家庭当中去的时候，你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让人看你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的生命，而这个是很漫长的过程。我们说了，就是你一生的成圣的过程。这一刻你要用自己的生命做见证的时候，当然很难在家人面前争得说话的话语权和一席之地，因为你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活出自己的信仰来。但有一些弟兄姐妹，比如说我们这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信说，他家人也是信主的，却有这个问题，说回到家反而远离神了。那请问是不是你们从小在家根本就不提信仰？你们的信仰是属于教会的，是属于星期天的，是跟自己的家庭没有关系的，所以你们不好意思在家里面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谈有关于神国的事情，因为你们觉得这不是家庭生活，一家人在一起就不要搞这些只在教会里面谈的事情了。你想这样的一种环境它是多么的危险，它表达了就是我们是大卸八块五马分尸的信徒，我们的生活是碎片式的，我们的整个信仰和我们的生命是脱节的，当然是没有办法带出可说服的一个见证的。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关系亲密的时候我们反而不好谈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直接挑战你是谁，你真的是基督的门徒吗？你真的是在主里新造的人吗？每一个知道你本相的人都会直接直戳那一个点，就是你还跟别人说我们要忍耐，我们要顺服，我们要温柔，你看看你在家说话的这个态度和样子，马上就直接给我们打脸，直接把我们推向了法利赛人的深渊。所以今天除非我们了解明白我的问题缺乏是什么，缺乏的是见证，缺乏的是新生命的流露，缺乏的是在你真实的日常生活关系层面去运用圣经里面的这些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之后有没有人跟你说，哎，你以前好像不是这样的，哎， 你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了？
变化好大呀。
对，如果没有人跟你说过这个，那就有问题了。或者有人跟你说，哎，原来你是基督徒啊，哇，20年基督徒，我怎么在你旁边，我都不知道。
嗯，
那可能就是对你交卷的零分的一个结果，这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扎心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哈，我们无论是要对自己的配偶、父母还是儿女去分享信仰的时候，我们要让人看得到我们真实的一个改变。
是
好比前段时间我们知道木星他的父母亲来到美国了，嗯，然后呢这个整个过程就是让父母亲看到说啊，他真的不一样了，多次的几次三番的让父母亲清楚的知道说啊，他现在真的非常不一样，这就是一个生命的非常有效的一个见证。
我也是打算马上讲我爸我妈的见证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因为大家知道我爸爸并不信主，可是他来了之后呢，因为我们家已经有了谢饭祷告家庭的文化，也是一种我们因为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一衣一食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在吃饭前愿意去感谢神。所以我的父母来了以后，即便我的爸爸不信主，可是他也会每一天的时间，当我们吃饭前，我就会提醒女儿，哎，我们要做谢饭祷告。这很有意思哈，我爸不信主啊，甚至有点抵挡主，可是在每一次吃饭前到后来的时间，他就养成习惯了，坐在那里他不会先动筷子了，因为以前的是饭一上桌他就开始吃。几次呢，我女儿就纠正他，老爷我还没祷告呢，然后呢女儿就会闭上眼睛来做谢饭祷告，以至于我父亲在离开前呢，每一次吃饭前，他真的就是认认真真坐在那儿，然后说：“来，牧童，开始祷告吧。你祷告完了，老爷就可以吃饭了。”你看，其实这是一种基督化生活的表现啊，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当然，我也相信有一些人的谢饭祷告可能也会是一种流于形式，因为曾经我听说过有人是个谢饭祷告从创世纪祷到启示录，啊，就是死活不让人吃饭的那一种。所以，只有当我们真的发自内心的感恩主所带给我们的一切，并且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才在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场景当中不以福音为耻。大家不要认为说啊，保罗说不以福音为耻是在外面啊，是面对那些不信的人，面对这个世界，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不，我们在家中更要不以福音为耻。就像我们这个姐妹说，我祷告读经，我们家人看到我就很尴尬。那你就是以福音为耻嘛，你没有真正的把神的福音放在你生命第一位的时候，你当然觉得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看他们看到我读经了，哎呦，他们看到我祷告了。不是，我有一个问题，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应该是在家庭当中，如果你的妈妈和姐姐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基督化生活的方式，你应该成为那个起头。你应该每次回家的时候跟妈妈说，哎，妈妈，我们今天晚上和姐姐一起来读经祷告吧，或者说妈妈你带着我们来祷告吧，妈妈你好久没有为我祷告了。当你作为那个起头的时候，基督化的生活就在你们家开始展开了。
是，我想在很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生活习惯里面呢，因为更多时候从原生家庭或者从你一个熟悉的环境成长起来，你并没有一个属灵生活的操练的习惯，比如说读经祷告这些日常可能没有放到你们的家庭生活的一个栏目里面去，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但当你信主之后呢，你也觉得很尴尬，就是你怎么好意思让全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一个人低着头在那祷告呢？有些时候就是这个不好意思或者觉得尴尬的这种状态，让很多的信徒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去做见证。那另外也有一些的心理因素呢，就是因为我们很怕别人觉得我这么去做了会让人觉得说好像我跟你不是一伙的，我已经没办法融入你的团体当中去了。所以呢，越是在亲密的家庭关系当中，越不想要有那种落单的或者是被排挤或者是被隔除在外的这种感受。
嗯，
正儿记得我们才结婚的时候，我们回去内地看过我的公公婆婆。你知道就是陆家牧师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信主的都没有，
嗯，
可是我们全家人每一天都要在一起饭桌上吃饭，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自己一家要做祷告的，
嗯，
我们不可能说为了融入他们而不祷告。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告诉孩子说我们各自祷告，我们不要让整个大家庭看着我们尴尬，但是他们也尊重我们，就是会看到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他们也会安静的等着我们，
嗯，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你不以福音为耻的同时，你也要体谅别人 不要做主，好像我比你好啊、哦！我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就是要感谢上帝，所以你必须要那个。但是如果他们来我们家，我们可以要求每一个亲戚朋友来我们家的时候，
可以问一下对方说，能不能让我为你们做一个谢饭的祷告、嗯、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可不可以？
不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问他们。在我们家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家的家规。
嗯，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一起谢饭祷告。
嗯，
但是如果我们去别人家，我就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了。
是
啊、我可以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另外呢，当然我也非常的鼓励我们大家去理解，我们华人文化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在家庭当中不谈感情，不会谈太多细腻的这种情感的表达，都在讲事、嗯、我们都在讲外在的一些表现。凡是属灵的事情，那是更深层的一个情感和情绪心灵层面的一种沟通和交流、
嗯、
很难的，很难的。所以你首先要去明白，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这些东西是需要去突破的。你除非是翻转你整个家庭的文化，否则是没有办法在一个纯华人文化的家庭里面去谈基督的信仰，谈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
是
谈我们里面的软弱，因为这些都太有悖于我们的文化的习惯，
是需要刻意操练的哈。我记得以前我跟赵儿姐讲，我说我就是没有办法跟我爸说我爱你啊、嗯、什么谢谢你啊，类似这样的话，
跟孩子拥抱啊，
对对对，我就不会啊。然后赵儿姐说，那这个没有办法，你必须要刻意操练，你必须要刻意的要求。那前两天呢，因为我爸爸在医院里面做一些康健哈，他就拍了一些短视频，就是他在康健的这个过程当中走路姿势啊，或者是这个轻盈度啊，都比以前好了很多。他把这个视频发给我以后呢，我就说啊，我说真的恢复的特别好，你的这个状态越来越好了，爸爸你是最棒的哈、啊。其实我自己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从来没跟
肉麻，
对，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跟我爸说过这句话。但是当我的信息发出去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是快乐的、
嗯、
因为你知道不管是被爱的或者施与爱的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得着的。
哎，
我觉得你看就像打开了这一步，我觉得下一次如果我爸再这样，我就更敢说一些肉麻的跟爸爸之间的爱的表达、
哦、越来越帅了。
对对对，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其实这就是刻意操练，你必须得迈出第一步、
嗯、
没有第一步就没有接下来的一步又一步。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可能像木星啊，或者是说像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嗯、对父母啊，可能对孩子啊，我们都难以用不管肢体的语言或者是言语的语言去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但是我们必须做，因为这不仅是从神而来的命令，而且也是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新生出来生命的一个彰显。你看以前不会说，那你现在就要说，因为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你必须按照新造的模式来生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4到16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因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姐妹们想一想，这个灯，灯离它最近的地方才是最亮的地方。可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外面，我们可以给别人大讲福音，传福音，发传单，一回到家跟自己的最亲密的人却不愿意谈及福音，或者就像我们这个姐妹说尴尬哈。其实灯在照亮的时候是一家人，灯圈是有核心，是有光圈的。当然神给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有些人去做宣教士可能去了很远的地方，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你最早的福音对象就是你的家人。
Amen。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让这个福音的大能充斥在我们的家。像刚刚木星所说的这个比喻，当这个灯光来的时候，可能会照亮你家里面的各种各样隐藏的污秽、
嗯、
但没有关系，因为知道了才可以改变。
是，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